俄罗斯驻北京大使杰尼索夫说，中国等国作为非北极地区国家，中国在参与北极事务时必须尊重所有北极地区国家的利益。他说，北极不单止意味着俄罗斯的北极航道，还涉及加拿大等其他国家的水域。中国在大规模参与北极事务之前，必须认同这些北极国家彼此协商达成一致，因为俄罗斯等国认为北极地区的这些水域属于自己。俄罗斯等北极国家并不希望在使用和开发这些北极水域时，他们的权益受到损害。杰尼索夫日前对俄罗斯媒体表示，中国在北极的自然利益释宜，亦很清楚中国没几年之前公布北极政策的白皮书，其中没有引起俄罗斯不安和担心的内容。但是即使如此，中国参与北极事务时，还是应该与俄罗斯等国确定划分利益红线，在互相协调的基础上彼此利用对方优势。杰尼索夫说，中国参与北极事务的优势就是中国的财力，中国手中的王牌就是能够拿出巨额资金来资助北极地区项目的开发。俄罗斯下议院国家杜马副议长叶皮法诺娃几日前亦表示，俄罗斯在六月将出台有关北极地区的法律，甚至可能组建有关北极事务的专门政府机构。他说，根据国家杜马议长沃罗金的命令，议会在去年秋季就已经组建有关北极法问题的专家委员会。俄罗斯政府内阁在去年夏季亦推出了有关开发北极地区的政府计划。气候变暖和北极冰层开始融化，使中国对北极航道越来越感兴趣。自从一艘中国货轮几年前完成了从中国经过北极航道到欧洲的处女航之后，亦有其他中国货轮开始使用这条航道。俄罗斯则希望中国能够投资建设北极航道沿线严重缺乏的导航、紧急救援等设施。此外，俄罗斯亦希望中国出资建设其他具有战略意义的北极基础设施，包括深水港口以及将北极地区和西伯利亚铁路大动脉相连接的战略铁路等。这些战略基础设施项目早在苏联时代就已经被提出讨论，但是由于缺乏资金和技术，几十年来一直无法启动。中国在北极地区跃跃欲试，使俄罗斯重新燃起了兴建这些北极战略基础设施的希望。俄罗斯去年曾经在北极圈内的主要城市阿尔汉格尔斯克主办了北极峰会，当时的中国副总理汪洋曾经率领大型中国代表团与会，拥有军方背景的中国保利集团代表亦曾经多次访问阿尔汉格尔斯克州。俄罗斯当地领导人期望中国公司能够出资建设北极基础设施。一个星期后，俄罗斯还将在圣彼得堡举办今年的北极峰会。政治观察人士说，中国寻求积极参与北极事务令俄罗斯警觉关注。俄罗斯几年前还被认为是最排斥中国参与北极事务的北极国家。中国成为北极理事会成员时，在所有北极国家中，俄罗斯当时最反对中国成为北极观察员。但是最近一两年来，俄罗斯对中国在北极问题上的立场开始转变。一些研究北极问题的俄罗斯学者说，俄罗斯开始觉得中国在北极地区的活动不太可能挑战俄罗斯利益，因此主张利用中国资金开发北极的声音开始增多。一名俄罗斯政治学者说，随着中国等域外国家在北极地区越来越活跃，俄罗斯亦更加紧对北极地区的控制。比较其他北极国家，俄罗斯为控制北极目前所迈步伐最大亦最积极。俄罗斯已经组建北极部队，设立北极作战司令部。苏联解体后被遗弃的北极军事基地目前都被更新使用。俄罗斯还计划在北极地区建设新的军用机场和其他军事基地，并开始大力研制在北极地区使用的各种武器装备。一艘新式的破冰船最近已经投入俄罗斯海军服役。此外，俄军更经常在北极举行各种军事演习。俄罗斯军方领导人还强调，应该将北极航道沿线的所有岛屿控制起来。战略学者科洛亚洛夫说，俄罗斯虽然反对中国参与北极开发，但是俄罗斯在北极问题上有自己的立场，特别是俄罗斯对自己在北极的利益拥有自己的表述和解释。他说，俄罗斯不单止认为北极航道是自己的内部水域，还认为北极的其他很大区域都应该属于俄罗斯。科洛亚洛夫说， 俄罗斯试图对相对一部分北极大陆架拥有主权。俄罗斯的理由是这些大陆架是俄罗斯北极地区海岸的自然延伸。政治分析人士说，俄罗斯在北极的胃口极大，中国未来使用北极航道参与北极事务和开发北极资源时，是否将按照俄罗斯制定的游戏规则或者在俄罗斯的控制之下进行，引人关注。俄罗斯现任驻华大使杰尼索夫被认为是资深东亚问题专家。俄罗斯媒体说，三月份总统大选后，普京团队将人事改组，杰尼索夫可能升职进入克里姆林宫担任总统外交事务顾问，显示普京对亚洲和中国事务的重视。主管东亚事务的现任副外长莫尔古洛夫可能出任新的驻华大使。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法尼报道。